北侠欧阳春，云中鹤魏真，鹤妖狐智化。这老三位来的太巧了，一到了公馆，正好遇上飞剑仙朱亮大战徐亮。老三位挤进人群一看，大吃了一惊啊！吃什么惊啊？徐良这个小子敢跟朱亮动手，这胆儿太大了。那朱亮是什么人物？幸亏我们早来一步，来晚了，小梁子性命难保。欧阳春一着急，双掌合十，口诵法号：阿弥陀佛。朱亮，休要猖狂！小梁子，你还不给我退下！欧阳春有资格，那威望够多高啊！尤其是北侠客落法为僧之后，那身价比以前还高啊！现在是四地人宗的替僧，恩封的保送罗汉，在皇上面前说话说一不二啊！尤其跟三侠五义、开封府的老少英雄，那是莫逆之交。北侠这一嗓子，徐良又惊又喜，虚晃一刀跳出圈外，单手提刀，呼呼直喘。你看徐良从来没这么累过，把脸上的汗水擦了擦，迈步来到北侠近前。我他是谁呢？原来是老伯父，请上受我一拜。起来吧，自己爷们儿何必多礼。徐良起来一瞅，师父魏真在这儿呢，给老师磕头，给智大叔见礼。众人全围拢过来了。蒋平一看欧阳春呐，变了样了，比当初还怕，这肚子都出了号，俩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啊。蒋四爷施礼之后，用手摸着北侠的肚子，我老哥哥，你这不是胖废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我没心没肺，吃点东西就长肉，喝口凉水都长膘，果然是废了。老四啊，有话一会儿再说。我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，
哎呀，老哥哥别提了，一言难尽。
蒋平就把经过讲说一遍。欧阳春听罢，频频点头，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四弟，你领着众人在后边给愚兄观敌，待我过去搭话。欧阳春肩头正扛着方便连环铲，迈步来到飞剑仙朱亮的面前。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朱老剑客可时任贫僧否？朱亮早就认识欧阳春，想当年少林寺大比武的时候，朱亮参加过。欧阳春当堂现役啊，练的是七星宝刀，压盖全场。朱亮也曾经给喝过彩。第二次 在山西万里白树林三圣莲花会上，81门大聚会，朱亮也参加了，二次见到欧阳春。欧阳爷大显身手，练了一趟少林棍，也受到好评。当初呢，朱亮跟欧阳春还都是朋友，交流过经验，在一起盘踞过不少天。后来呢，分道扬镳，一直这些年没见面。他听说欧阳春落法为僧了，还没想到今儿个在这碰上了。飞剑仙心里就一翻个，心说坏了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这个欧阳春早不来晚不来，当赶紧要的关头他露了面了，那还用问吗？他得向着蒋平和徐良啊，他要一插手这件事儿，我要想出大同府把我徒弟安全救走，谈何容易。看来今天呢，我就得豁出我这条老命去，不然的话绝闯不出去。朱亮想到这里满面陪笑，老罗汉，您不是欧阳侠客吗？久违久违呀、啊！当初在三圣莲花会一别，屈指算来也有20年了吧。欧阳春点点头，不错，正是2个整数啊。老剑客，您跟当年没变什么样，不过胡须都白了。朱亮闻听无限感慨，把银髯一脱，答一嗨声，哎，日月蹉跎，老将至矣。然随着日月的消磨，焉有不老之理呀、啊？老侠客，你也发福了，托福托福，贫僧从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哎，老朋友嘛，见面还说了几句闲话，然后欧阳春把话题一转，归到正路上。老剑客，是方才贫僧听说你来到大同府，砸牢反狱，要把你身后那几个人给救走，此话可当真？啊，一点都不错，是真的。老剑客，你错了，就凭你飞剑仙这么高的身份，您怎么能做这种糊涂事？像那林玉和车心远之辈，他们都干了些什么？福宝黄伦插旗造反，要背叛大宋。与此同时，他高串西夏国的军队，骚扰边境，打家劫舍，干尽了坏事，真是死有余辜。如今当今天子派来钦差大臣查办边塞，那林玉不知悔过，相反更加猖狂了，如今被祸遭擒是罪有应得，就应当把他送交朝廷按律治罪。老人家呀，您是他师父，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子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呀。你是他老师，他的好坏与你直接都有关系。倘若你多加教诲，林玉能不能走到邪道上？如今他被祸遭擒，不管得到什么处分，都是咎由自取，怪他自己。 可你当师傅的不但不引咎自责，相反跑到这儿砸牢反狱，又做下犯法不容的大事，真是糊涂到极点了。这么办吧，我来的不算晚，念咱们的老交情，我跟我四弟和严大人求求情，把你放走就得了，淋浴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。如果你执迷不悟，打算凭武力闯出大同府，这可是罪上加罪。不知贫僧所言，老剑客肯听否？朱亮点了点头啊，心中明白欧阳春说的都是至理名言，我能不懂这些事儿吗？我恨林玉呀、啊，他不听我的话呀，但是他是我徒弟呀，我在他身上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，能白费吗？能见死不救吗？明知的犯法，还得以身试法。这就叫心里明白，腿打辫。朱亮想到这儿，冲着欧阳春一抱拳：“老罗汉，金石良言，我是感恩不忘。不过没有办法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。而今我是骑虎难下了。”您说我能把林玉他们仨扔到这儿不管吗？这做不到。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我要把他们三个人救出虎口。如果救不了，也讲说不起了。弥陀佛。老剑客，这一说你还要继续打吗？朱亮苦笑了一下，老罗汉，那不打怎么办呢？难道你能给我求个情，把道路闪开，放我们过去吗？话说到这说绝了。欧阳春一看，再往下说枉费唇舌了。老侠个嘿嘿一笑，朱亮，好了，这就叫好良言难劝该死鬼。既然老剑客忠言逆耳，那我也没别的办法了，只好在老剑客台前领教。一二，欧阳春说完了，砰，把大铲往地下一戳，把腰中的带子勒了勒，其实怎么勒这肚子也小不了，无非比刚才啊利索一点，把前后的底襟提起来掖在袋子上，把肥大的袖子挽了一挽卷起来，二次把大铲抄起。老剑客，请吧，要把欧阳春赢了你随便，要赢不了那可就得委屈委屈你了。朱亮一看欧阳春真身手了，只好硬着头皮把五斤的拐杖一摆呀，飞身往上纵，轮拐就砸。欧阳春横铁铲往上招架，两件兵刃碰在一处，啪，把朱亮的拐棍绷起来三尺多高，把他震的是单臂发麻呀。再看欧阳春纹丝没动，欧阳春那大铁铲没有200斤差不多少，能怕他砸吗？再看欧阳也把大铲舞动开了，跟朱亮站在一处。可他们打着，徐良这会儿呢跟师父魏真在一起交谈，把所遭所遇跟师父禀报了一遍， 魏道爷频频点头啊，他拍拍徒弟的肩膀，一方面鼓励他，一方面替他担心呐、啊，梁子，据你这么一说，这阎王寨好比龙潭虎穴，你可千万留神注意啊，现在绿林人提到你的名字都恨得牙长四尺，不少人都想把你暗算，明的也好，暗中的也好，你要格外的留神，不然的话，眼前就是一场杀身大祸。徐良不住的点头，感谢老师对自己的关怀，可是这毕竟不是心平气和唠家常的时候，这还打着呢。徐良转回身来往战场观瞧，一瞅这朱亮跟北侠打了个平手。您别看欧阳春身份高，要想胜朱亮不那么容易。翻回头来说，朱亮胜欧阳春更不易。两人打的80个回合没分上下，欧阳春秃脑门子上见了汗了，飞剑仙脸上也见了汗了。不但朱亮在这着急，特别是林玉这仨人急得光光直跺脚啊！现在这仨小子有劲儿还使不上，心里头一个劲儿念佛，但愿老天保佑着我师父快打胜仗，咱们离开这个地方。他怎么就不长翅膀呢？这要有翅膀，飞回阎王寨有多好啊！不过这都是梦想啊！林玉着急急的要命啊！但是他着急有什么用？就在这紧急关头，突然听房上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来，欧阳春！”少要撒野，朱老剑客不必担惊，你们看看这是谁？这一嗓子在天上来的，谁不吃惊？欧阳爷虚晃一铲跳出圈外，被大铲抬头观瞧，老少的英雄都仰面观看，这一看可吓坏了。我做梦没想到的事出现了，就见房脊上站着个出家的僧人。这和尚跟欧阳春不一样，欧阳爷是六根清净，就是剃的光脑袋不留头发，这个和尚是个秃头，散发披肩，月牙金箍勒头，往脸上看，面似淡金，一张铜锣大脸，满脸都是瘦斑，可见这人最小啊也得80岁开外，肉杆子眉毛，一对环眼，大耙鼻子，鲶鱼嘴，大耳朝怀，比一般的胖子还多少胖着一点儿，比欧阳春还差得多，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，背后背着一块金棋盘，腰里斜挂个兜子，里边装的暗器32颗金棋子。所谓的金不是纯金的，里边是混铁凝钢的，外边用金水镀的。他这棋盘可是特殊的病人，欧阳春认的这人，他是白云山禹王剑的莲花门的少门长，人送绰号三世陈团，叫陈东波，最不是东西。没想到今儿他在这儿露面了，说他来也没什么可吃惊的， 像欧阳春、徐良这种人，久经大敌能怕他吗？使人吃惊的是，他手里头抓着一个人。这人是谁呀？这是钦差大人严查散。故此把众人吓得胆裂魂飞，谁也想象不到这个陈同波什么时候来的，怎么把大人给抓住的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这块打着呢。陈东波这小子进了内宅了，严大人身边有人保护，正是大无意之中的钻天鼠卢芳、彻地鼠韩章和穿山鼠徐庆。这老三位的任务就是保护大人的安全。严查散住的里屋，他们三位住的外屋，吃饭前陪着四个人一张桌。大人办公，这老三位就挪到院去，一边喝着水聊着天，一边给守卫着。要说呀，那非常保险，万无一失。但是今天情况特殊，陈东波这小子来了。方才咱们讲了，他是白云山禹王剑的，这家是莲花派的少派主，功夫可盖世啊，掌中这棋盘翻天三十六路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，腰中的32颗金棋子百发百中。而且陈东波这小子手狠心毒啊，凡是跟他交手的都是死口的。因此武林之中一提起他来，都管他叫一毒。他怎么来的呢？从阎王寨来，天德王黄伦修的招贤馆，广纳天下所谓的豪杰，给白云山禹王剑也下了请帖了，请他来入伙。陈东波这小子一琢磨，我溜达一趟到那看看，合适呢我就入伙，不合适我还回我的白云山。所以他到了阎王寨，他到山上那会儿，朱亮刚走，天德王热情款待，知道他是个世外的高人，在酒席宴前把方才的事说了。陈东波一听大吃一惊啊，哎呀，朱老剑客一个人进了大同，这可够危险的，那是龙潭虎穴呀、啊！我跟朱老剑客有交情，焉有不管之理，我后年吧到那块助他一臂之力。就这样，陈东波吃了一口饭也赶奔大同府，跟这朱亮是前后脚，至多差着一个半时辰。后来他赶到了，至于守门的那些军兵，拦他能拦得住吗？他也会点穴法，把别人点住，顺利通过城门，打听到了公馆，没走大门，从西墙进去宅子。宅友他一听啊，这么大的热烈，他趴着房子往院里一看，哎呦，正赶上飞剑仙大战徐良。陈东波有心下去帮忙，又一琢磨没必要，徐良算个什么东西，朱老剑客对付他绰绰有余，我下去没有用。哎，他一瞅所有的差官都在这个院，精力都集中到这儿，恐怕那赃官在保护方面就有点疏忽，不如我把赃官弄到手里头，有人质在我手中掐着，叫他们怎么地他们地怎么地，不然的话离不开大同府。这小子打定这个鬼点子，一转身赶奔大人的内宅。虽然他不知道，他还不会探听吗？后来真叫他找着了， 张海生三叔在院里坐着，严大人在屋里边。三世陈团从房上往下一跳，徐庆先看见的，徐三爷一瞅，从墙上蹦下个脱头和尚来，大吃了一惊，赶紧拉家伙过来给拦住了。与此同时，钻天鼠、彻地鼠老哥俩把刀也拽出来，什么人？陈东坡一乐，什么人呢？出家人。赃官是在屋内吗？把赃官交给我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不交给贫僧，你们仨一对半，谁也活不了。三老能听他的吗？拉刀过来一打，陈东坡没费吹灰之力，用点穴法把三老点住，就这样挺顺利的进了屋的。严的人是个文官，根本不能打仗啊，因此叫人家抓了俘虏。陈东波呀，没想要他的命，就想抓个人质，要挟开封府的人把道路闪开，好放他们出去。到了城外再说。这小子可够毒辣的，他一只手抓着严的人，飞身上房，赶到战场。哎，往下一看，换人了，徐良不打了，变了个大紫胖子。陈东波一看认得欧阳春，哎呦，欧阳春这从哪儿来呀？看来我这么做还对了，没有人质在手中，连我带朱老剑客还难逃大同。故此才在房脊上喊了这一嗓子，院里不打了。飞剑仙朱亮抬头一看，是好朋友来了，而且抓住了赃官，他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。老朋友，快来救我！弥陀佛，老剑客，您放心吧，我跟他们交涉交涉。朱亮点头，闪到旁边去了。陈东波提高了嗓音：“阿弥陀佛，哪一个是白眉徐良？谁是蒋平？赶紧出来搭话！”把徐良急得嘣嘣直蹦，老心肉就跳出来了。不错，我就是三星，有话跟我说吧。徐良，看见没？我手中抓的就是你们的上司严茶散，他的命运就在我手心掌握着呢。你说怎么办？你们要把道路闪开，把我们这些人平安地送出大同府，我一撒手把赃官放了。你要敢说三个不字，你来看。陈东波把掌举起来，我这一掌就打碎狗官的脑袋。说你们到底怎么办？这个哎呦，可要着我的命了。徐良脑筋蹦起来多高啊，心说这怎么办？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严的人出了危险，他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对不起皇上啊。但是这怎么办呢？不答应他们的要求，大人就要出危险。徐良眼珠一转，是计上心头。